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岳阳追凶》，作者许之威，演播许之威。
福山有色金属公司有上万员工，在江昌市乃至省里都是数得上的大企业。最近发生的总经理被杀、董事长被判刑和几亿巨款被盗事件，把这个蒸蒸日上的民营企业推上了破产的边缘，成千上万的员工和他们的家庭的生计受到严重的威胁。白雪梅到福山公司调查，为了不在这个敏感时期引起额外的骚动，她穿的是便装，开的是自己的私家车。开进停车场，刚关上车门，白雪梅就听到两个妇女在大声议论，头儿正在开会讨论破产和裁员的事儿。她加快步伐向公司大门走去。白雪梅径直走进会议厅，从美国回来的陈总正在发言。总之啊，不管是什么原因吧，其结果都是我们违约，在法理上属于不履行违约。本来呢，我们和桑普森公司制定违约金条款时，想到的是对于对方的制约，想不到现在反过来制约了我们自己，让我们在兼并款流失后又多了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，雪上加霜啊！福山公司难以承担这个后果。下面一位高管发问，难以承担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说公司破产在所难免？破产是我们向公司董事会提出的建议之一。这么说还有希望吗？其他建议是什么？另一个干部问。另外一个建议是，或者我们希望出现的结果是，福山公司被其他公司兼并，条件是兼并者必须承担公司债务。福山公司把多年的盈利都压在对桑普森的并购上，还向银行贷了款，现在情况变了，我们付了债还要支付违约金，那么有没有人愿意接这个摊子就很难说了。会场乱了，大家从交头接耳到大声议论。白雪梅看到人事部的薛主任恰巧坐在附近，便走过去轻轻在他耳边说了一句，薛主任起身和白雪梅一同离开会场。到了人事部办公室，薛主任示意白雪梅坐下谈，自己也在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。白警官，你也听到了，看来公司被兼并的可能性比较大，因为这么多职工的去向和生活保障是个大问题，政府不能不有所考虑，破产不是个办法。兼并是不是意味着重组？白雪梅觉得这将对干部的调查工作带来很多不利，重组的话许多干部势必会被裁员。是啊，我自己也保不住这份工作，哪家公司都有自己的人事部门，要我这个人事部主任干什么？哎，我有心为郑总的方案出一点力，但是眼看着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咯。对于你们警方来说，由于高层管理人员的分散，势在必行，你们工作的难度也会大大增加。我们过去的设想是，那个转移走兼并款的人会找机会离开福山公司，现在形势变了，想走的人多了，而且理由都很充分。不过薛主任，我还是希望您能够协助我们提供主动申请离职的主管干部的名单，或许我们能从他们的态度上看出蛛丝马迹。没问题。哦，胡丽丽已经交了辞职申请，薛主任当然不会漏掉这个线索，他倒是沉不住气。郑红斌和何武臣同其他几个犯人在监狱大院的道路两旁整理花圃，他们把原先放置在花圃里的花盆移开，种上花草，新的花草按照设计的图案种植。郑红斌也和其他犯人一样，半蹲半跪着将植株放在坑里，然后周围培上土固定。这么干了一会儿，郑红斌停了下来，望向远处带电网的高墙。何武臣头都没抬， 却知道郑红斌在看什么。他压低嗓门说道，监狱外墙高 5.5 米，墙头上有高压电网，电网高60厘米，由4道通电带刺的钢丝组成。在监舍区，运动场和我们现在所在的行政区大院，高墙外头呢还有巡视道，巡视道另一侧为防冲跳式钢网墙，配有蛇形环状刀刺网。钢网墙材质为直径5毫米的高纯合金低碳钢，环状刀刺网的圆环直径为0.5米，坚固多次，给罪犯强烈的威慑，令其取消非法翻越的念头。这倒是出乎郑红斌意料之外的事。哟，知道你见多识广，没想到你连这些都知道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何不成继续干他的活，猜他。郑红斌也低下头来干活，猜到这个份上，说明一个问题，你还牵挂着山外头。难得啊，你对我还不了解，就能够信任我。我了解你。何武成的语调平淡，却很肯定。我们认识才几天，你对我的了解不就是仗义、会打架吗？郑红斌，省10大优秀民营企业家之一，江昌市人大代表，福山有色金属公司创建人和 CEO， 特种兵出身，曾代表中国军队参加世界军人军事技能大赛，获团体全能冠军和个人大口径步枪射击冠军，因为某种原因被陷害入狱。何武成还是那么平静，没想到我还真是个名人，你怎么敢说我是被陷害的？你的表情、眼光、举手投足都不带邪气，根本不像一个犯罪分子。你也不像啊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犯罪。我被判了死缓才知道，原来监狱里头关的并不是100%的罪人。郑红斌的兴趣来了，哟，你什么罪名啊？判的比我还重。顺昌大桥特大工程事故案听说过吧？我顶着导致死伤上100人，造成国家20多亿财产损失的罪名。何武成冰冷的声音燃烧着愤怒的烈火。我的妈呀，你这么年轻能有那个能耐？你当了多大官了？何武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我美滋滋地被人家提拔到关键的领导岗位上，自己上钩进网，鸟为食亡嘛，我就是他妈的一个鸟人。哎，有机会慢慢说吧。不远处，一个干部模样穿着便服的中年男子走到监视犯人劳动的管教跟前，他俩低声交谈了几句，管教民警用手指了指蹲在地上劳动的郑红斌和何武成，那个干部向他们走了过来。郑红斌、何武成，郑红斌、何武成两人噌地站立起来，双腿并拢，挺了挺胸，到。干部噗呲一声笑了，态度和蔼可亲，不愧是当过兵的，精神气就是不一样啊。稍息，放轻松点。你们的档案材料我都看了，为你们惋惜啊。也希望你们能在南山这样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环境里深刻反省，争取脱胎换骨。郑红斌、何武成，是。何武成，你是土木工程师，机械类的图纸应该也能看得懂，是不是？看得懂，原理是一样的。何武成回答。可惜你没有机械方面实际操作的经验。报告首长，不，报告政府。我在大学实习期间在工厂做过焊工，在部队施工期间参加过抢修工程用的大型基建。何武成已经猜到他来的目的。哦，那太好了。这位干部转向郑红斌，郑红斌，你是搞企业的，像你这样的老总总不会去干活吧？报告政府，我在部队学过修车，那是训练规定项目之一，在搞公司有点起色之前，车坏了都是自己修，也帮别人修。郑红斌不傻，也能猜到一定有好事。嘿，这个很有说服力，这是专长啊。是这样啊，我们监狱有个工厂，听说过吗？郑红斌和何武成都摇头。 郑红斌是真不知道，他刚来嘛。何武臣听说过，但不能说知道，监里头忌讳，听到一耳朵就去汇报，不管是什么事儿。那个干部点点头，进一步解释，一般来说呢，你们这样的学员进来以后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，在情绪稳定表现出色以后才能派到工厂干活。据管理人员反映，你俩进来以后表现一直不错，我们接了一批活要得起，那么就有必要增加一批工人，让你们种花有点大材小用了。我把你们俩放在预选名单里，报上去吧。谢谢政府信任，何武臣马上表态。郑红斌并不了解进工厂干活有啥好处，但也紧跟着说了一句谢谢。福山公司自上而下都被公司面临破产的事搞得烦心，同时也都在琢磨自己该怎么办。郑红斌原先的秘书刘秉章危机感比别人更强，好在他跟在郑总后面混了这么久，方方面面的事情了解的也多，点子自然比别人也要多。开完了会，下午他就提着两瓶酒到了福山公司矿山资源部主任余矿达家。余矿达是小刘的表舅，舅生俩坐下喝酒。小刘给余主任斟酒时，余矿达的老婆又上了一盘炒菜。舅妈，您别忙了，坐下一块吃吧。余太太说，嗨，你们舅生俩慢慢喝酒聊天，我就不掺和了。你舅妈一会儿还要出去跟那帮老太太蹦的，来，我们喝。余康达举起酒杯，两人碰了一个。秉章，你以为我就不担心被裁？我跟你说啊，一旦被兼并、被裁掉的，首先是干部。同类公司合并，容不得两套干部班子。哎，你说啊，郑总如果不出事多好，公司规模不断扩大，公司高管要担心，也是担心工作量变大，责任变重。像你这样的是郑总的心腹，那迟早要委于重任。表舅，趁着您还有权，给我在你们资源部安排个合适的工作吧，否则像我这样的明摆着是要被裁掉。小刘趁机提出要求。可以啊，明天我就跟人事部的薛老太太说。但是这管不了几天，一旦福山被兼并，我这个资源部主任被裁，你的工作还能保住吗？要我说，你还是从长计议，你年轻干嘛在福山这棵没了主心骨的枯树上吊死。表舅，我觉得不管谁接管都不会把你给裁掉，我跟着你才能保住饭碗。说梦话呢？小刘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你守着公司的秘密，等到新的老总上任，你就找他单独谈话，跟他汇报公司的矿产资源情况。我就不信谁愿意冒着丢掉手里宝贝的危险，那都是钱呐。余矿达正要往嘴里送一块肉，听到这话停住了动作，他眨巴眨巴眼睛，把筷子放了下来。哦，你说的是那件事，我都忘了这茬了。你说提那事管用吗？管用。小刘狠狠地点了一下头。郑总当年让你把这事压下去不提，为的是什么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谁都不愿意割让自身的利益。你跟他强调这事只有你和郑总知道，新老总还不把你留住，留住了你也就留住了我。当然了，你得先把我给安顿好，我给你当个办公室主任或者资料室主任总绰绰有余吧。余矿达笑了，他也是个明白人啊。他重新捡起放下的那块肉，放在嘴里嚼了起来，拿起酒杯，好，这个主意好，来，我们爷俩干一个见底啊。他端着酒杯滋溜全喝了。小刘也喜笑颜开地干了这杯酒。表舅，你确定这事儿除了你和郑总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吧？废话，你不就是第三个人？我是不小心看到你和郑总在那里叽叽咕咕，事后问了你才知道的。谁让我是你外甥，你老人家又需要我提供情报呢？哎，我可不是跟你交换内情，我是把你当郑总的心腹。 要不说什么叫世故，到了这会儿，余矿达还不忘记声明一句，还有当成家里人。小刘还是有点担心，哎，陈总他知道这事儿吗？我可没跟他说过。余矿达是个人精，心里啊总掂量着得失，算计着上级和同事的为人。不过这人不简单哦，别看他平时总顺着郑总，不像朱总爱辩几句，可他骨子里是个很霸道的人。他在各部门都有自己的亲信，福山公司里面郑总那是天然的领袖，朱总是面面俱到的管家，陈总不爱管闲事，但是什么事都瞒不住他。这一晚刘秘书很得意，也喝高了。胡丽丽洗完澡从卫生间里出来，她披着绸缎质地的睡衣来到穿衣镜前，对着镜子顾影自怜，美人出浴风情万种，可是这寂寞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。电话铃响了，胡丽丽看了一眼桌上的时钟，11:30了，这个时候谁还会打电话来。胡丽丽坐到床头，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，喂，哎，我说小刘，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电话来？说什么呀你有毛病啊。我知道了，你还不是喝醉了拿起电话就胡说。电话里传来小刘酒后含糊不清的声音，别挂，你别挂，我告诉你，谁也别想把我给裁了，我有我表舅罩着呢。丽丽，我们都是郑总案件的受害者，得互相帮忙，我让我表舅把你也调到资源部来吧。胡丽丽轻描的哼了一声，你自己去吧，谁稀罕啊，我都递了辞职信了。别走，我们在一起工作多好啊。哟，没想到你自我感觉还挺好，觉得我稀罕你是不是？胡丽丽听说这话倒来了点情绪，也不接着放下电话了。你不稀罕我，可是我稀罕你呀。丽丽，你不要灰心，你又年轻又漂亮，你生活还可以重新开始吗？哈哈，我当然可以重新开始，谢谢指教。小刘，我建议你冲个冷水澡，醒醒酒，我倒是需要有个人说说话，但是对于跟一个醉汉说些没边没沿不靠谱的话却没有兴趣。拜拜。够了，胡丽丽心想，她放下电话后又拿起来重播，播了一半放下了。她说了千万别给她打电话的呀。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，满肚子的话没人倾诉，胡丽丽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脸上满是委屈和无奈。